还要大。现在大通至圣佛放光，虽然是没有说从哪里放光，并没有指出来，但是上彻梵宫，下通幽冥，超日月之微光，而且短顿渐半满的法轮，比照灯明佛、释迦佛，也应该是啊眉间中道放光。说释迦牟尼佛是在两眉中间放中道光，说照一镜三地，一个镜一个光，这光里边有真谛、虚谛、中谛。照真谛一法不立，照虚谛一善不舍，照中谛法法皆如。这个就是要放中道光，所以华严经里讲啊，菩萨脚底下放光啊，照到地狱众生啊，地狱的众生蒙到这个光啊，都可以升到道里天。这是说菩萨脚底下放光，地狱的众生都可以蒙到光啊，升道里天。那么升到道里天之后啊，听到天鼓自言鸣，天鼓自鸣，马上就可以证实地。这华严经里讲，那么既然是脚底下放光能照地狱，那么头顶上放光当然照天堂，是上通天堂，下通地狱。呼声众生呢，在梵宫或者在佛的国度，每一个众生心里边是很静的，忽然间呢有这个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就是音处界。说在佛经里讲，这个一切法就是包括这个五音六入啊十八界，就是音处界这三个字。写音就是五音，入就是十二入，界就是十八界。说讲一切法，在佛经里讲一切法就是这个三个字，音五音就是四心二法，十二入就是根尘，十八界就是根尘十啊。所以是这个呼声众生啊，那本来就是光明，我们本地是光明，云何呼声众生？这里边有点楞严经那个味道。云何呼声三河大地，本来是心地光明的，忽然间生出三河大地来，那就说你无明所缚，无明的烦恼所障不住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，向下文长，赋予下次。尔是东方五百万亿诸国度中，梵天宫殿光明照耀，备于长明，诸梵天王各作四念，今者宫殿光明习所未有，以何因缘而现此相？自从这个文下去，这是梵王请法。那么一共啊有五大段，第一段呢是东方的梵王，第二段是东南方的梵王，第三段呢是南方的梵王，第四段呢总举六方，第五段是上方，也就说明啊十方的梵王请法。本来佛陀说法呀，应该做不请之友，你不必请我也应该给你讲，但是为尊重法起见，所以必须有一个请法者。 那么衔接千佛出世请佛转法轮呢，都是梵王，都是梵王请。那么护持佛法呢，都是欲界的第十天以及他的天将。请法者是色界天的大梵天王为三界之主，护法者为六欲天的第十天为欲界之主，四王天也是这个欲界第十天的外将，在欲界需要护法，因为欲界是五浊恶世，弘法不容易，必须有外护。如果外边没有护法呀，你这个法会就不能圆满，可能就有业障，就障碍。所以这个护法在欲界说法，是欲界的，我们一般所谓是天兵天将，是天龙八部在那里护法。那么请法的呢，是三界主大梵天王，梵呢就是洁白的意思。你要请佛说法呀，必须身心清净，当然说法者也要身心清净，请法者也要身心清净。你比如说我们每天有一位居士做代表来请法，这个也就是这个原则。所以请法者呀，要清净洁白，恭敬虔诚；说法者呢，更要如此。你比如说，我们要想做一件什么事情，请一个法师来讲讲经，做个号召，这个就不清净洁白了。那么请法者不清净，说法者呢也不清净。说请法者是就是请佛说法，说法者呢就是说佛法，没有第二个条件，也没有其他的意思，这个容易清净洁白。所以就大梵天王请法，他这个十方的请法呀，也就是说大通自胜佛当初啊持节做道场，成道之后啊，那么十方的梵王都来请法。这个四禅天呢范围很大的，四禅天这个所谓四禅八定再加我们六欲天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，也就是一佛所化之度。三千大千世界，我想这个名词大家听得多了，我们再把这个数字说一说，过一百年人的寿命减一岁，过一百年减一岁，减到十岁等于现在的一百岁。这个时间呢，可以拿个兔子当马骑，拔一根草当宝剑，三灾八难都来了。然后再过一百年争一岁，过一百年争一岁，争到八万四千岁的寿命。如此一争一减呢，叫做一个小节，一个小节。在这个一个小节里边呢，那么里边就要讲这个日月须弥山了。所以是一个太阳，一个月亮，一个四大部洲，一个须弥山，这叫一小千，小千世界。一千个小千是一个中千世界，一千个中千是一个大千世界。所以根据楞严经里讲啊， 因空立世界，想成成果度，知觉乃众生。这个世界因空而有，因为空而立的世界，妄想成下去了，就是尘埃落地了，这叫果度。想成成果度，各位要知道这个想与情不同，如果你情多想就少，情感的情啊，那么想多呢情感就少，所以是这个想就是思想啊，情就是有情，所以这个想与情呢是相对的东西。思想当然是不是妄想啊，那么所以是我们要灭掉这个情，并不消灭这个想。我们打坐参禅也靠着想啊，定律嘛，也要想。我昨天在这个淡江大学演讲，他们有个学生问，他说如果这个情要灭掉，我们这个父母的恩情啊也要消灭，这个不近人情吧？所以这个情啊没有搞清楚，情欲那不是父母的恩情，七情六欲与父母的恩情不同，所以并不是说是把这个情灭掉了，一个人根本就不讲情了，对父母师长也不讲情了。如果我们认真要对父母师长要是用情的话呢，那是另外一个路子。所以五顶三生未足愁，亲得离尘垢，子道方成就。用五顶，用三生，你孝顺父母都筹报不了，那么你的父母亲呢离开尘垢往生西方了，做儿子的孝道啊才能够成就。所以是情与想啊是两件事情啊。那么在这个请佛说法是大梵天，所以是在这个大通至圣佛在以他为中心，所以是东南西北四维上下，我们也可以说是这个十方的梵天呢没有出在大通至圣佛的这个中心，说站在南边就变作北方的梵天了，站在北方就看的是南方的梵天了，这个道理大家要把它搞清楚。所以是在楞严经里边呢讲啊，说中间有个柱子，你说这个柱子是南边是北边，你站在南边看它，它就变作北边了，柱子在北边，如果你站在北边看它，这个柱子就在你的南边，这个方向没有一定，方向没有一定，所以是因方故迷，因为有一个方向你才是迷了，你不了解方向是不定的嘛。什么叫东南西北啊？你看你的方位站在哪个地方才能论东南西北，这个东南西北不是固定的，所以这一点呢虽然是有十方的梵王清法，实际就是三界的主人就是大梵天王，而是东方五百万亿诸国度中梵王的宫殿。宫殿呢拿我们现在来讲呢就是衣报房子，房廊屋舍，或者是草木丛林，这都是宫殿。那么下边呢它有供养，它甚至把宫殿都供养这个大通至圣佛。当然就思想来讲啊， 有很多的居士啊，把自己的房子啊送出来，送给师傅做道场，这个不乏其人。那么也就是说呀，你这个医报是根据正报而来的，医报依正报而有，正报就是人啊，就是我们蠢动寒灵的有情界。医报嘛，就是这，我们正报可以支配医报，医报可以长养正报。医报呢，就是这个五谷杂粮都叫做医报，房廊屋舍都叫做医报。如果没有房子，我们住在哪里呢？没有东西吃，我们怎么生存呢？啊，说医报可以长养你的这个正报，可以生存。但是这个正报可以支配你的医报，这有无？注意这个宫殿。另外一个讲法呢，我们这个五蕴之身就是宫殿，就是宫殿。说从前有一个祖师啊，学好了回来啊，就来拜他师父。他师父是很胖的，那么很孝顺呢，他师父要洗澡，徒弟要帮他擦背。那么这徒弟讲啊，好一座佛殿呢，说你这个身体就像一个大雄宝殿似的。他师父很高兴啊，你看我这个长得这个魁梧啊，就像个大雄宝殿。第二句他就讲，他说可喜啊，宝殿里边的佛不灵。哦，他师父又气了，难道说我这个宝殿里边这个心佛都不灵了吗？你这个徒弟讲话这个莫名其妙。他徒弟一看着他师父有点不高兴了，他又讲第三句，虽然是不灵啊，可是啊经常是放光动地啊。各位知道这个宫殿，宫殿就是我们的身心，就是往里边会，我们的身心就像一座宫殿似的，心就是佛，身体就是宫殿。另外一个医报一个正报的这个关系，所以我们在研究《法华经》啊，不要在它文字上兜，在它文字兜啊一文不值，一定要是深入它这个骨髓里面去研究。光明照耀，说东方的这个梵王宫殿呢，突然间放光，这个是可能有的了。你比如说我们如果是稍稍有点功夫啊，也可能看见放光啊，是光明照耀，倍于常明，那加倍，比平常的光明啊加倍。诸梵天王各作思念，这些个梵天王啊，所以诸梵天王呢就是色界十八天里边的初禅三天，里边有这个梵众天、梵辅天、大梵天。说大梵天王就是这个天王，梵辅天呢就是臣子，梵众呢就是天众。所以是诸梵天王各作思念，今者宫殿光明其所未有啊，说现在的宫殿放这个光明从前没有的。如果我们要是修学佛法，稍稍有点心得，放光是平常的事情，不稀奇。一方面是你的心光，一方面是佛光，是光光相照。如果你的身心都放下了，净极光通达，清净到了极点了，这个光就通了，这个光与佛光是连在一起。说以何因缘而现此相呢？不知道啊，以什么因缘才有这种的相？大梵天王啊，是我刚才讲统领三千大千世界，就是杰出先来，成住坏空，在空劫之后，那么我们经常讲说先有鸡先有蛋，在佛学里面不讲究，就是 世界最初成啊，是由大梵天王的化身来到这个世界，由化身而来，什么鸡呀蛋啊？没有说先有鸡先有蛋，不讲究这一套啊。所以佛教里很多是化身，天龙八部都是化身啊，天呢、啊，龙啊，啊变化身。所以在这个成劫之初啊，来到我们贤劫是梵天先来，这是光阴天。这个色界里边的光阴天变化的一个也到这个世界来，那么劫尽呢，他最后灭，所以说三灾八难劫尽之后啊，这个梵天到空劫之后啊，那么梵天最后走，这是我们一般的讲法。不过根据《银王般若经》来讲啊，初禅的天王啊，就等于第七远行地，那是菩萨化身。我们不要说是就是什么色界天主啊、欲界天主，不是这样，都是菩萨。老实讲，连鬼神、连魔王都是菩萨变的，在法华会上要有这种的认识啊！哎呀，这个人着了魔了，那正是菩萨来加倍你。看你能经得起磨练吗？菩萨可以变一个魔来磨练你，说不受天魔啊。如果你受能够受天魔来磨你，那是真正的铁汉。说不招人忌是庸才，你经不起天魔来磨练你呀、啊，那你是窝囊废。你能够经得起磨练，那你才是铁汉。如果没人嫉妒你，没人嫉妒你，那就说明你是庸庸之辈啊，有人放不下你，那才说你是人才了。你要庸才，哪个来嫉妒你呢？所以啊，我们说这个大梵天呢，所以在《银王护国经》里说，把它列成第七远行地。第七远行地的菩萨相当高了。那么有的时候啊，当作魔王，魔就是磨练的磨了，不是鬼字，下边加一个石字，磨练的磨。世时诸梵天王即各相议，共议此事。时比洞中有一大梵天王，名救一切，唯独梵洞而说偈言：我等诸宫殿光明喜未有，此事何因缘？一个共求之。为大德天生，为佛出世间，而此大光明遍照于十方。这个时间呢，大梵天王里边的各个的天王互相访问，大家商量。那么这个里边有一个天王叫做救一切，就是这个大梵天王叫做救一切。我想这个名字啊，在文字上可以应该懂了，不必详细解释了。那么他就说几句话，说我们这个宫殿，我们所住的这个房子啊，突然间放光，从前没有这个境界。这个也值得我们做参考的。如果我们真正用功啊，用的差不多的时候啊，这个眼前放光啊，或者心地光明啊，那我就是我刚才讲的，不是佛陀加倍，那就是你自己呀、啊、明心见性，这两个形象。所以此事何因缘？一个共求之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我们应该呀、啊、分头去找这个光的来源。为大德天生，为佛出世间，那么是大德天所生出来的，或者是佛要出世，而使大光明遍照于十方。这个光明啊，在普遍照十方。大德天呢，梵王啊，要离开欲界而修行， 所以我们在三界里边修行啊，这个三个形象、三个心态要渐渐地把它升华。在欲界里边修，起码把这个睡欲、食欲、淫欲这个三种啊，要把它降到最低点。否则的话，你说我在欲界修行啊，那是自欺之谈。你成天要是贪口福啊，你成天睡觉，你成天行这个男女相戏，你说你在欲界修行啊，没人相信。欲界就是三种欲，食欲啊，我们吃饭就是，所以是粗茶淡饭，不必太讲究了，有钱也不必浪费到嘴里边啊，搞到肚子里烂掉也不好，你多做点功德总好。说我们一见了面说你家崩了没有，我家大，一见面就问家崩，人家菩萨一见面说你的众生好不好度啊，我们一见面就是家崩。那欲界嘛，欲界就是家崩。说记得从前抗战的时候，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，啊家伙，一到前方打的你死我活的，后方那就所以这个开小馆的这个生意兴隆了，就是吃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这个饮食店生意总是好的。所以这个欲界嘛，欲界就食欲，睡欲那就更不得了。你比如说这个唐白虎点秋香有这么几句打油诗，说人生七十古来少，人生七十岁啊古来很少，前出少时后出老，前边呢年轻的时间呢要除掉，没有用，年轻的时间做梦，所以在高中以前都是在做梦，那小孩子都是在做梦，后出老，后边一到年龄到退休以后啊，力不从心了，说前出少时后出老，中间的时间没有多少，人生七十岁嘛，点头去尾中间还有多少呢？还有一半你睡着了，还有一半你睡觉，我想我们睡觉占用的时间相当大，所以啊在欲界里这个睡欲啊尽量把它减低啊，所以一教三经里讲说，莫以睡觉的因缘令一生空过，今天睡啊这一生就过去了，怎么来怎么走，糊里糊涂来糊里糊涂去了，睡过去了。但如果你睡觉睡得好，也是功德无量啊，你比如老彭因睡得长生，他也会睡，我们不会睡，一睡就糊涂了。第三一种呢就是淫欲，就是男女相戏的淫欲啊。如果你在欲界这个三种欲要不把它降低了啊，谈不上修行用功办道。如果你把这个三种欲降低了，不修而修，这个就是功夫。然后再进入色界，就是大梵天王那一界。色界呢就是一切不住相，不住形象，彻法比缘，不在表面上起分别啊，求一切法的根本，不住相，不住这个色品。如果你要能够不住相，这个色界突破了，突破之后呢，无色界，无色界就讲的用的识为识，由这个识就起分别嘛。虽然是没有色，不住相，但是你心里边呢，对这个心里边七上八下的有分别。那么要把这个识啊，也要把它消灭掉。所以六祖大师讲，打的念头死，须如法身活，念头打死了， 法身才能活。实要没有了，这三界定、欲界定、色界定、无色界定，三界定都在空的范围里边。正到最高的境界是空，空寂。但是空寂在我们佛教里边呢，不是最高的境界，初步。